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庆法轮功学员罗旭、袁志强在永川监狱遭严重迫害；2022年辽宁省辽阳市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情况；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海滨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重庆法轮功学员罗旭、袁志强等目前在重庆市永川监狱遭受严重迫害。重庆市永川监狱10监区和12监区在2018年5月成立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转化基地，陆续将重庆各个监狱不放弃信仰的男性法轮功学员转到这两个监区实施强制转化迫害。四个包家监控一位法轮功学员，限制睡觉、饭量、购买日常用品等。法轮功学员每天被强迫坐小凳，被包家和狱警辱骂、喷辣椒水、电棍电击等，被强迫看污蔑法轮功的视频。近几年，法轮功学员罗旭、袁志强、邓丽萍等16名法轮功学员都遭受过这两个监区的转化迫害。现年41岁的罗旭2016年11月在前往重庆大学城和一个法轮功学员见面途中被警察绑架抓捕，被非法关押在重庆两路看守所。罗旭因在微博中转发了几篇法轮大法真相的文章，当地检察院对他非法提起公诉。2017年12月，罗旭被法院秘密非法判刑8年，被劫持到永川监狱迫害。袁志强，重庆北碚区法轮功学员，2020年5月在摩辛坡村的家中被北碚区国保警察绑架，同年11月被北碚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袁志强在永川监狱遭受严重迫害，而对佛法真理的信仰依然坚定。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从去年1月1号至去年12月31号，辽宁省辽阳市各区县法轮功学员由董艳梅、郭祥瑞、周杰、周亚威、苏桂清、苏安英、常春明七人被绑架，赵俊成、包凤芝、崔荣、李英、赵俊兰、李培新、王存波、董艳梅八人遭非法庭审，藏凤霞被非法停扣养老金。2022年前后，辽阳市在任与退休的高官以及公检法司体系内又有13名人员因长期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到恶报落马。2020年5月，辽阳县法院一庭庭长王良、三庭庭长宋小明被法律制裁。2021年5月，工厂岭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任佳琪被查。辽阳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江德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1年11月，原辽阳市辽阳县法院院长年铁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调查。辽阳市工厂岭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王学峰涉嫌严重职务违法已经被查。去年1月，原辽宁辽阳市政法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审查和监察调查。辽阳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吕友红落马。去年3月，辽宁省副省长郝春荣落马，曾先后担任过辽阳市委常委、太子河区长、副市长等职。去年4月，辽阳市原副市长马立阳与孙远良同日被查。去年6月，辽宁省辽阳市政协主席曹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去年7月，辽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赵贵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去年11月，曾任辽宁省辽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邱金涉嫌严重违法落马被查。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2号吉林消息，中共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前党组书记、厅长李海滨被查。李海滨曾任吉林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等职。李海滨现年59岁，吉林梨树人。李海滨是吉林省政法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高官之一。李海滨曾任吉林省公安厅法制处副处长、处长6年， 直接参与了吉林省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提请批准逮捕、移送起诉等案件办理环节的审核，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案件审批和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据明慧网2017年3月10号报道，吉林省法轮功学员17年遭迫害综述。17年间，吉林省法轮功学员至少有 42,388 人次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被迫害致死学员至少463人，失踪学员至少86人，被非法判刑的学员至少1171人次，被非法劳教的学员至少10158人次，被强制洗脑的学员至少3620人次，被绑架的学员至少4548人次。李海滨任吉林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期间，至少有王慧敏、徐百亿、于全等1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善恶有报是天理，李海滨参与迫害法轮功，表面上是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实质上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慕尼黑民众表示，真善人的原则应该遍地开花；庆元宵，丹麦法轮功学员传福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新年过后，德国法轮功学员于1月21号、28号和2月4号连续三个周六，在慕尼黑市中心步行街、森德林根街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许多路人签名支持反迫害。在活动现场，祥和的练功场景以及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巨大横幅吸引了过往民众的注意。人们与学员交谈，明白真相后，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医生魏德曼先生看到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横幅，主动上前要求签名。他说，不知道除签名外还应该怎么来反对这样的事。活摘器官是绝不能存在的，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不能允许发生这种事。我觉得法轮功学员将这些罪恶揭露出来非常好。看着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电脑专家缪勒女士表示，看上去很吸引人，非常平静，他们处于一种很美妙、内在很深沉的氛围中。缪勒女士表示，她过去已签过名，支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群中学生跟学员交谈后，都在征签表上签名。塞巴斯蒂安说，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很祥和，让人很愿意看。他对中共禁止人们修炼真善人表示难以置信。他说，如此伟大的原则应该遍地开花，因为它们非常美好。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5号正值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佳节之际，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丹麦的第二大城市奥胡斯市的文化中心举办活动，介绍法轮功，吸引了很多民众，很多人表示想学功。腰鼓鼓声在法轮大法好的乐曲中敲响，学员打着喜庆的腰鼓迎接嘉宾的到来。法轮功学员还准备了传统的元宵节食品，汤圆、春卷等。学员们集体练功，没学过功的人也很有兴致地加入跟着学练，大家都感受到祥和宁静的能量场。阿德里亚娜女士和家人一起参加活动，练完功后她表示，我感觉很好，很舒服，很强的能量。碧玉女士和朋友本特女士练完功后，又听了学员介绍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表示很感兴趣，感叹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1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始有终，坚持在 RTC 平台打电话救人》，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30日。2020年，自从疫情爆发以后，我从面对面讲真相转到电话平台向中国同胞讲真相，从参加培训开始学习。刚开始上平台打电话还真紧张，有怕心，有畏难的心，因此语言不流畅。我是不太擅长讲话的人，打电话对我来说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突破。RTC 平台给了我一个提高的机会，感谢平台同修的培训指导，提供素材，感谢技术同修的帮助，才能使我在这里顺利打电话救人。第一部分，有始有终。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我就喜欢做事有始有终。在海外这七年里，为了保证景点值班不耽误，我一周只工作三天，始终坚持在景点讲真相，觉得这是一种责任。自从参与打电话项目，我就想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做好，坚持下去也是一种责任，不能轻易接其他项目。疫情结束后，又出现了其他项目缺人，今天这个协调人找我，明天那个协调人找我，我都拒绝了。否则这个电话真的打不成了。虽然都是做救人的事，但是我只是想做事要有始有终。101平台是展现我们大法弟子面对面口讲救人的一个窗口，大家比学比修，相互交流，不断完善，救人力度越来越大。第二部分，突破自我，修去依赖心。一年多以来，我一直坚持周三、周四在101直播间打电话救人，其他时间只要有空，我也上来打电话，同时兼顾其他项目救人。打电话这个项目用心最多，平时还要不断的积累素材，熟悉素材，去做功课，还要做好功课。我体会，要想打好电话，最重要的是修好自己，正念要强。一丝一念在法上。一天，我和另一同修配合主持打电话之后的交流，可他说明天要早起，需要早点睡觉，不能打电话了。这太突然了，但我心很稳，什么也没多想，那就一个人主持吧。最后完成了当天的交流，其实我还从来没有主持过，还是第一次呢。因为我有依赖同修的心，总希望同修来主持，不能突破自己。所以这回就让我去掉依赖同修的心。还好，在困难面前，我能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解决，就有了突破。在以后的日子里，主持交流就不觉得那么难了，突破了自我。第三部分，不动负面思维，用纯净心救人。一次，一位先生接电话，他说， 你一下跟我说那么多话，我能感到你的热心，我谢谢你。我能理解你，但我有其他信仰。听得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我问他是党员吗？他说不告诉我，不用我退。实际他是害怕，不敢说。我说，那您自己就到退党网站上去退吧，或者能接触到练法轮功的人，他也能帮您做三退，小名化名同样生效。他答应了。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他是一个明白人。有时也经常遇到骂人的、要钱的，我不动心，耐心地给他讲大法真相，用善心对待他。只要对方听，我就讲。因为一个人明白了真相，这人就有福了，就有好的未来了。他就是活传媒，就能带动亲朋好友做三退。还有一些人，他虽然三退了，但并没有真正了解真相。我就补充讲大法真相给他听，使他真正得到救度。我就碰到这样一个人，他说他退过了。我就问他一些基本真相，他说不知道，我就给他讲真相。他高兴地说，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这么全面，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人，答应退出党团队组织了，就撂电话了。也许他们没时间听真相，也许其他原因。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党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你觉得那个人有救了，那才行。你觉得那个人只是跟你应付，那你就等于被他骗了一样吗？当然了，他首先同意退呢，这已经是一步。进一步跟他讲真相，要他真能知道，那就行了。一次打电话，连续三个人都撂下电话不听。我就给越南同修发信息说，中国人被无神论毁了。之后同修就不与我合作了。我想为什么不与我合作了呢？哦，我明白了，是我动了负面思维，要动正念。我每次打电话之前要学师父的论语，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影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打电话时不能溜号，集中精力去讲真相，把众生当作自己的亲人去救他。一次有人说，这样的电话他已经接过十多个了。我说，那是你的福气，你是有福之人，与我们法轮功有缘。他听了很开心。一次一个人接电话说，我的一个朋友这样的电话都接了30多个了，都有想法了，怀疑你们四亿人三退的数字不真实。我说，我是每通电话都要问您退了没有，有想法没必要退，等我们交流时我反馈一下。还有的人做了三退了，还没等我给他送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撂电话了，再回拨就不接了，很可惜。我想可能害怕听或其他原因，所以我每次都抓紧时间送九字真言。我们必须本着善念，用慈悲心对待众生，一心想着众生的平安是第一位的。要想多救人，必须提高自身的修为，讲出的话能体现出我们的境界。正念能感动对方，提醒众生要向善，无神论是害人的，唤醒众生内心深处神性的一面，神圣纯净干净的呼唤，对拯救生命起着正向的影响。我还体会到，讲真相不能随着对方走，要坚持讲基本真相这条主线，语速一定要慢，语气要平和，不指责，不强求，不说过分的话，不随便下结论。我们每天心系着众生，同时也在修自己， 对修炼的感悟与日俱增。从开始得法，对师父的感恩戴德，到体会师父的慈悲救度，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是师父为我们巨大的付出，今天我们才能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完成十全大愿。我们要精进不怠，继续努力提升讲真相的技巧方法，救更多的众生，在法中实修，来报答师恩。以上是我近期的修炼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之证。感恩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 RTC 平台提高，在帮助同修中升华，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8日。前不久得知两位很久没有联系的同修近况，因各自都忙，已经几年没交流了，多年后再听到他俩的情况，让我大吃一惊。A 同修是常年在媒体项目的，他有这方面专长，也一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偶然在一次聚会中见面时，他说自己的状态不佳，由于媒体工作紧张， A 同修经常熬夜赶进度，想放松的时候就会上网看茶人影片，日积月累逐渐影响了他的修炼状态，那些装进去的拜物让他难以主动地去学法练功，最后导致他无法及时完成工作而离开了媒体。而 B 同修是我的亲人同修，是在我的介绍下走入大法的，一直对大法很坚定，虽然家人不赞同，但他仍坚持克服困难，每天去参加户外集体练功，景点讲真相，当地每周学法几乎不曾落下。但当我再次听到 B 同修的消息时，才得知他已住院了，而且当地同修也联系不上他，很为他担心。后来我才得知他的家人因担心疫情，所以不允许他外出，在失去了集体练功学法与讲真相的环境下，他越发担心和紧张，后来发展到类似常人说的恐慌症，被家人发现后就强制将他送入医院。当时我接触到 AB 两位同修时，他俩的主意识都不强，我自身的经验是，这种时候光靠同修的交流是很难打破旧势力的干扰和障碍，这时同修最需要的是坚持一段长时间的大量的学法，只有大法能帮同修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在他自身空间场越来越干净的情况下，正念自然就会出来，那时候交流才能起到作用，所以我想要尽快帮他们找到一个能跟同修一起学法讲真相的环境。我想到了曾经看到 RTC 平台上有学法房间，之前虽然有动念想参与，但因为不认识平台的同修，也不好意思去问能不能参加，只是一想而过，但当时同修的情况紧急，我就找到有参与平台的同修询问情况，恰好赶上近期有训退一讲通的培训，就尽快邀请同修参与平台培训，并在不脱离当地学法点的情况下多上平台学法。过去我也参加过平台上的口讲培训，觉得受益良多，但一直是自己打，我自认为断断续续的打电话也好几年了， 觉得自己就算讲不好，至少也算会讲真相了，因此误认为一讲通，那是让不会口讲的同修学的，隐隐有些看不上的念头。但为了陪伴同修，我也一起报名参加培训，才发觉自己的无知与自以为是。培训的同修非常用心，内容扎实，广播稿的内容也是集结了近年来口讲同修的精华，我感到收获很大。B 同修因家人的限制，只参与了一次培训，但他立即就开始在家中拨打了，让我感到他想尽快投入做好三件事的愿望。A 同修则全程参与了培训，他说培训内容让他非常受益，光是听到同修的真相录音就让他升起了正念。在参与培训与平台的集体学法不久，两位同修都有很大的提高。A 同修很快就出现大宵夜，师父帮助他净化身体，吐出了大量的脏东西，之后他的状态就开始好转，主意识也清醒多了。之后 A 同修还参加了口讲培训，他说不同的同修讲真相风格不同，培训师都把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无私地分享出来，他学习到许多宝贵的口讲经验。 A 同修参与媒体项目多年，多是做常人喜闻乐见的内容，每天要接触很多常人的东西。他分享，看见平台同修对救人的那种责任感与认真负责的态度，他深受感动，也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差距，让他感到找回了修炼初期时那种纯净的心态。而 B 同修的变化也很大，随着每天稳定参加平台学法与讲真相，他的主意识不断在增强，人也清醒多了，他理智地跟医生沟通，逐渐将药量减少再减少。在我们的鼓励下，他也开始参与备法房间，目前他的修炼状态正在好转。 AB 同修都曾经跟我说过感谢的话，其实我明白这是师父的安排，而且在过程中我自己的受益更大。其实同修出现的问题也反映出我的执着，安逸心，经常放松主意识看网络影片，做三件事的基点有畏思的因素，一旦哪天没做三件事就感到不安，害怕自己没做好会被旧势力钻空子，而不是担心众生无法得救。而且过去一直认为自己算是重视学法的，但是一直到参与平台上的学法之后，才发现我过去在学法上根本算不上抓紧。由于转换工作，近期有较多的时间，在参加当地的学法点之外，再增加每天早晚的平台学法，这让我感受到大量学法对修炼的帮助真的太大了。我感到大量的学法也消除了我空间长范围内大量的负面因素。过去遇到矛盾或不顺心的事时，就容易产生负面消极的情绪，打真相电话遇到态度不好的众生时也容易被带动。现在讲真相，不论众生态度如何，多数时间能够保持乐呵呵的心态，觉得充满能量，正念也在增强。我十分珍惜每天能在平台上跟同修集体学法的时间，心中总是充满喜悦。在静心学法中，大法也将我很多隐蔽的执着心点出来，比如保护自我的心，其实是在保护人中形成的假我，保护名利情的人心。同时听明慧广播时，就发现怎么偏偏都好像在说我，点出了一些根本上障碍着我修炼的执着，比如根深蒂固的对自我的执着。同时同修每天在平台上讲真相与心性交流，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我想不应该把交流当作是主持同修的责任，其实我也应该要圆融平台。这个念头出来后，师父很快就安排同修邀请我参加平台的值班与主持，我明白这是师父给我正式法的机会，所以当场就答应了。但过程中很多人心就开始浮动起来，担心不知如何设置电脑，担心自己讲不好，那都是名利心。在开始上平台值班后，更多的人心也被暴露了出来，比如 当觉得自己真相讲得好时，交流时间时，求名的心就希望主持同修会点到我。当同修没提到我时，心里就会有失落感，这让我警觉，这是一颗强烈的求名心、显示心，希望得到同修的表扬与关注，也是一颗强烈的正视自我的心。当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一想到要上平台值班，心里就发怵，想说自己这种状态能打好电话吗？还要让其他同修听，就很不情愿，心中找各种借口逃避上平台，勉强上了平台，又觉得自己打的没有别的同修好，有这么多讲得好的同修都在平台上了，应该不缺我一个吧。各种负面念头在翻腾，其实分析一下是怕打不好丢脸，怕心、名利心、虚荣心、自卑心，都是维护自我、假我的私心。其实这些人心都是我修炼路上的强大干扰。每当自己状态好时，就会积极地参与项目，而当自己状态差时，就会听人心的指使，封闭自己，躲在人心筑起的壳里，久久走不出来。在平台参与值班，是一个很好的发现自我、去掉自我的过程。大量的学法也让我的主意识越来越清醒，多数时间我能分清，这些人心都不是真正的自己，是来干扰我修炼，也是来干扰我与同修形成整体的，提醒自己要严肃地分清，并发正念清除，不让它起干扰作用。最后，感谢师尊让我有这样一个在帮助同修中锤炼升华自己的机会，也感恩师尊给我提供了参与 RTC 平台，能在平台上和同修共同救人的机会。感谢所有参与并维护这个平台的同修们，让我们共同维护好这个修炼的环境，让更多同修能够在这段助师正法的珍贵时间里形成整体，共同精进，携手救度更多众生，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以上体会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的付出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最近听解体党文化的一点感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日。我是在本地疫情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出现了发热、嗓子疼、浑身疼、咳嗽等症状，当时我就没有往阳上想，因为我不太知道染疫什么状态，就认为是在宵夜，虽然身体很难受，但我该干啥干啥，一点也不紧张。这时本地管控也放开了，后来丈夫也发烧了，丈夫也练功听师父讲法，他说是我传染的，我也没当回事。丈夫在手机上看到了染疫的症状，对我说我的症状都对上号了，我就说不可能，咱们不会阳的，就是宵夜。你以前不是也出现过这种状态吗？他说也是，几天后我们就都好了，而且洗了澡都没事。这时就陆续传来双方亲友阳的消息，他们都问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说没阳。我对丈夫说，我们没说谎，咱们是宵夜，没有必要对他们说。这样我们就统一了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开始向内找了。我认为要修得好，就不会出现这种状态了。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 我因为要去给同修送东西，怕封小区进不去，就每天上成人网了解哪里是高风险地区，这样就陷进去了。现在想来，这不是在求吗？其实要是百分之百信师信法，根本就不用，当时就找到了这些。后来明慧网及时发表了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我看后给我启发很大，特别是有同修认识到我们大法弟子出现染疫症状和自身存在的党文化毒素有关。我开始没太在意，但后来认为有道理，就想再听一遍解体党文化吧。这不听不要紧，一听吓一跳，对照一下自己，发现自身存在的党文化毒素太多了，难怪这次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不正确状态。下面曝光一下我认识到的自身存在的党文化毒素及表现。以前要说我自身存在党文化因素，我总认为我没有太多的表现，认为我不是党团员，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没中太多的毒。这次认真听了集体党文化，对照自己的言行，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不是没中毒，而是中毒不浅。一、党文化的思维严重。自修炼大法以来，我的怕心一直很重，导致我在修炼的路上走得跌跌撞撞，甚至走过弯路，给自己带来终生的遗憾。看到同修们正念很足时，自己也很苦恼。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也觉得修去了一些怕心，但还是不能做到堂堂正正的。这一次通过听解体党文化，认识到怕心不是我自身存在的，先天的我是没有这些怕的物质的，是后天党文化灌输形成的。特别是自己一出生就在邪党造的党文化中浸泡着，由于家庭成分高，父母在历次运动中都被邪党吓坏了，我从小就被教育不要在外面随便说话，不要惹事，做事要谨慎，要提防别人等等，所以从小就养成了胆小怕事、唯唯诺诺、不爱说话、不随便和人交往等性格。我在上初中时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父亲又受到了迫害，就又增加了我的怕心。真是如同解体党文化中提到的，中国人每个人都筑起了心牢。我想这就是导致我后天怕心很重的主要原因吧。二，在党文化熏陶下的变异言行。其次，就是从上学就浸泡在党文化的教育中，再加上自己从小就爱看书，解体党文化中提到的那些书我都看过，书中充满了党文化的强权、争斗、自傲等毒素，使自己形成了很多变异观念及行为。不知不觉中，这些变异观念及行为已经充斥在自己的思维言行中，以致修炼后把这些不好的言行带到修炼中来，导致和同修相处时表现为强势、自大、争夺心极强、说话嗓门大、不顾及对方的感受、想说啥说啥、做事不认真、不拘小节、自私，给同修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自己还不觉得，给自己的修炼带来了很大的阻碍。再有就是受党文化妇女解放的观念毒害，结婚后在家里很强势，大小事我说了算，对丈夫没有做到温柔贤惠。虽然修炼后有了很多改进，但离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当然在其他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我认识到党文化在我身上的毒害后，这些日子就每天用一些时间发正念清除它，同时告诫自己在平时用大法规正自己的言行，及时发现，及时清除，不让它再毒害污染自己的思想及言行。我在这里还想说的是，我们大陆同修都处在党文化的熏陶中，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毒害，希望同修们都认真地看一看或听一听解体党文化， 你会觉得会有收获的。以上是自己的一点感想，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圣之处，请慈悲指正。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超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4日。我今年70岁了，小学四年级文化。听同修交流说超法对深入学法有帮助，我也开始超法。刚开始超法的时候，手直哆嗦，总写错字。字写得不整齐，有时还错行，横不横竖不竖的，写出来的字很难看。我心想，这是师父传的高德大法，这样抄对师对法不敬啊，这不行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我深知是师父明示自己一定要端正态度，静心超法，我应该严肃对待超法。学法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超法也是严肃的事。于是我要求自己做到双盘腿，挺直腰板，端端正正地坐着超法，从早上8:30到中午11:30，下午1点到晚上5:30，双盘腿超法。那感觉真好，有时候觉得腿没有了。开始时人心杂念还很多，外来干扰也有，我一边抄法一边正念排除，但是很难排掉。那是因为在日常修炼中心不够清净，人的心很多，那能抄好法吗？我边抄边在心里念法，但还是有杂念和思想业力干扰，有时表现得很激烈，按下这个又来那个，心总是静不下来。后来我想，法大还是邪恶大？于是我边抄法边念出声来，这样一来，大法立刻显出了巨大的威力，人心杂念、不好的思想念头全被赶跑了，那些干扰我的物质也攻不进我的脑子里来了，能踏实地抄法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抄法时也是修心的过程，师父也在不断的鼓励我，加持我的正念。抄法时心急气躁都不行，每个字每一句都得耐心的抄，每个标点符号也都得认真的去抄。有一天我发现正在抄的一讲就要抄完了，却落下其中一行，怎么办？当时就不想从头再抄一遍了，想找个捷径，一下想起密勒日巴佛，他的师父让他在山上建房子，他得自己从山下搬石头运木头，房子盖好了，他师父又让他拆了重盖，他就拆了重盖，盖好了，他的师父又让他拆了重盖，就这样盖了拆，拆了盖，让他不断的吃苦，磨练他的心。密勒日巴无怨无悔，就听师父的。想到这儿，我就不再犹豫，决定从头开始抄这一讲。往后，哪怕有一个逗号、句号写得不好，我就重新抄。师尊看我有抄好法的心，一直在鼓励我。我不戴眼镜，也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有时抄到日落了，天很黑了，眼睛也不花不累。每天抄法，胳膊也不痛，写字的手都是透明的， 有时看抄法的本子的边会变颜色，白色的变成红的，又变成黄的，又变成蓝的、紫的，有的是银白色的和透明的。本子上的格一会儿放大一会儿缩小，有时还觉得师父就在身边看着我抄，哪儿写错了或者错行了马上点给我，我一看一查真的是错了。有时看到小金星或是小银星在某一行或某一点出现，我一对照果然就是那个地方错行或字错了。师尊慈悲，对每个弟子都有有序的安排，给弟子最好的，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我用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水平写出的字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我就尽力写好，不断的抄法时也不断的背，在这个过程中能看到自己的很多人心、执着、观念、名利情这些人的东西，马上去掉他们。师尊看我想修也帮我拿掉很多。在整个抄法的过程中，我的身心变化很大，以前身体上有时会出现不正确的状态，现在已经彻底消失了。师父给我把他们从根子上拿掉了，我现在走路一身轻，干多少活都不累。以上是我抄法修心的一点体会，有不足之处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难忘94年师父在广州的传法班，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6日。修炼之前的我是个药罐子，从头到脚五脏六腑都是病，我的乳房就像麻袋里装满了石块，呼吸就像棉球阻塞了气管，左脑后常年累月胀痛，腰椎间盘突出，肾下垂，皮肤周期性奇痒无比，小便带血，手脚经常有像碰伤的青块，鼻子经常流血，每天低烧，满脸通红，满脸黑斑，连鼻子尖都是黑的。说了这么多病，还没有说完我身上所有的病。想要治好病，连想都不敢想，除非神仙下凡，否则我就甭想有个健康的身体。但是我一直有种预感，说不定哪天真有神仙下凡治好我的病。也不知道从何而来的信心，总感觉曙光在前头。可是眼前身上有十多种病时刻威胁着我，不想就此拖累家人，于是向丈夫提出分手。丈夫求之不得，他很快就组建了新的家庭。师父在红银二神路南中说，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1993年12月的一天，我有幸得到了一本法轮功，
1994年元月6日，我去参加了师父在广州的9天传法传功班。那两天，几千人从全国四面八方来到广州。有个学员说，他是从8000多里外闻讯而来的。师父是否真会来广州啊？他还很担心，他抱着一种不找到师父就不罢休的那种意志，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一路坐火车，换轮船，又搭飞机，赶到广州。当得到师父传法班的入场券时，他激动得泪流满面，终于能见到师父了。他幸运地提前见到了师父，这是他亲自给参加师父传法班的同修讲的。那几天，广州本地的同修，凡是有交通工具的，都默默帮助接送外地来的学员。当我们正要开始问路时，一位开摩托车的男青年停在我们面前问，是不是来参加李老师的传法班的？我们应声答道，对对。他说，我就是来接你们的，你们别急，我先将你们当中的两位送到你们休息的地方，返回来再接其他人，好吗？当他知道了我们的住宿地点后，说，你们住的地方离越秀公园没多远。就这样，没费任何心，就到了住宿地。我们非常感动，这素不相识的同修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他那无私的境界和行为也给我们新学员起到了表率作用，同时也体现出大法弟子的确素质高。师父把伟大的佛法送到门上来了，人人喜洋洋，感到那时的广州市一片祥和美好，连气候都是风和日丽，更显蓝天白云的美。师父在红吟《圆规圣果》中讲，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为了早点见到师父，还未到开课时间，大家都早早地来到会场等候师父。当师父准时走入会场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4000多人眼含热泪，齐刷刷地看着师父。师父开始讲法了，人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师父的讲法，生怕落下师父讲的哪个字哪句话。师父讲法中用浅白的语言讲述着高深的法理，为使学员听得懂，师父还会采用日常生活中的实例做说明，有时还会插入小故事，很是动听，使学员如身临其境，时而从内心发出阵阵的笑声，时而不禁热烈鼓掌。师父讲课真是越听越想听，师父就是想让我们在这9天的听法中有个大丰收。是啊，机会太难得了，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儿，机缘不可失。当在传法班上听到师父这句话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师父告诉我们的都是过去从来没听说过的，也从未在任何书中看到过的。从师父的讲法和不断的阅读转法轮，我才逐渐理解了师父讲给我们的是庞大的宇宙的法，是一部上天的天梯。师父为弟子消业去病，师父告诉我们，是师父替我们承受了滚滚的业力，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洗净，再往前送。没有师父的承受和付出，我们根本无法修炼，也没有资格修炼。学员们边听边流泪。参加师父广州传法班时，正是我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的时候，之前80块钱一贴的膏药贴了好几贴，草药也服了，却一点儿也不见好。那时我的月工资才几十元， 我根本治不起这个病。听了师父讲法，明白了，原来这个所谓的病痛是我的业力造成的，是我自己应该承受的。我明白了，那个握在人体内的小灵体怎么能被贴在皮肤上的膏药制服和杀死呢？师父也讲了西医、中医和气功治病是怎么一回事，告诉我们修大法师父如何给弟子消业的法理，讲得再明白不过了。我懂得了一切病、一切痛苦都是业力造成的，而业力又是今生或前世自己损人利己做了损德的事造成的，所以一定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个道德高尚的人，矛盾面前找自己的不足，善待他人，理解别人。师父给大家讲了病的来源和修大法去病的原理后，在传法班上就给大家清理身体。我身上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毛病，师父都给我拿掉了。师父言传身教。一天快到上课的时间了，大家都在大厅等待师父来讲法，外面只有服务的学员了。师父来了，发现自行车停车场倒了一地的自行车，就过去将一辆一辆的自行车都扶了起来。有个学员来晚了，看到有位高个子男士在整理自行车，以为那是一位服务人士，只管自己慢慢悠悠地往讲堂走。当他刚一进会场，全场大法弟子就都站起来热烈鼓掌。他不明白这么多人不但热烈鼓掌，而且还非常激动，所有的眼睛都朝向他。这学员既感到莫名其妙又很惊慌，恐慌中一回头，哎呀，师父就在他身后边。他后悔莫及，自己居然敢走在师父前面而没礼让师父，自己手上还提着一个饭碗。此时他才恍然大悟，刚才在外面把一辆辆自行车扶起来放好的是师父啊。师父分分秒秒都在对众生言传身教。看到在那种场合，师父都没有快步超过前面那位学员，而是脚步很轻地走在学员后面。这学员是谁呢？就是我。我平时没礼貌，在各种场合就从不知道让人，有事没事还会直往前冲。至今想起来，我依然为自己心性太差而不安。师父的宏大慈悲，弟子铭刻心中，成为弟子精进的永恒的巨大动力。传法班上，师父在往高层次上带学员，学员的心性也在直线上升，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学员们从开始争先恐后的往礼堂涌动，到后来都是相互谦让，井然有序地进出会场。有的同修把自己的位置主动让给别人，自己则坐到最后面的位子上。手头富裕的学员还尽可能帮助没钱的同修解决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学员们都学会了主动为他人付出，先他后我。师父在讲法前都会告诉大家，学员捡到的东西都放在主席台上，有丢失东西的人在师父讲法后到台上去认领。传法班过去20多年了，我依然经常回忆起参加师父最后一场传法班的感人情景，也一直在用师父的讲法激励自己，在修炼路上精进再精进。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